各位弟兄姊妹们早。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们所分享的题目是信实。让我们如果来看在加拉太书中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里面，他提到一个概念，蛮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与人肉体情欲的事情所相对称的，相对比的是圣灵的果子。这里圣灵的果子是用一个单数的名词，但是后面却讲出九样东西来，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九样，信实是其中的一样。这幅画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姊妹为这个题目，也许是在今年年底我所要出的一本书的一个书封的一个设计。这里面看见有一个模模糊糊的一个果子，中间其实含着九个果子，中间有一个圣灵的鸽子在其中，这是出于神的东西。九样东西其实是一样东西，主要所讲的就是仁爱，就神的爱，或者圣爱 agape。所以信实是讲到爱的一种诚实，是讲到爱的一种一个特色。信实是人共认的一个美德。像培根很早就讲，他说没有一种罪恶比虚伪和背义更为可耻，这是在很早以前的话。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就是到现在，孩子们也知道说，你如果向他说谎，你不要以为骗骗他很好玩，哈哈哈，我骗了你，孩子听了之后很生气的，说你为什么骗我？你不需要教他的，他知道你不能骗他的，你骗了他，他很生气的。有一些是我们心中内建的一些道德的标准，信实、诚实是其中的一样。这一类信实这个或者诚实、真实这种德行，是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间、文化的里面都被高举的东西。但是在圣经的里面，当我们读到信实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尤其是中文的和合本圣经里面，信实一共出现29次，中间27次是拿来形容神，中间有一次是在圣灵的果子，还有一次讲的说人应该要信实。其他的部分如果拿来形容的话，只拿来形容神，没有一个人在和合本圣经里面是信实的人，没有这种人。所以信实是神的灵、圣灵在人生命的里面所做的一件特别的事情，这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特别看见，我们都不是一个信实的人。那么这句话有点重，今天是特别向弟兄姊妹们来谈这个信实的问题。信实是只用在神的身上，比方说在旧约的里面，申命记说，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这一类的话语在圣经里面相当的多。我们也知道赦免，神赦免我们也是出于他的信实，我们以为是出于他的爱，当然信实是爱的中间的一部分，但是主要在圣经里面讲到是出于神的信实。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出于神的一种应许，他答应要做的事情。信实是归于神，属于神的，人也认为重要的。我们蒙召也是出于神的一种信实，召我们的是信实的，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知道我们这位神是真实信实的神。罪从哪里开始？罪就是开始对于神的信实的一个怀疑。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岂真说，神有别的用心，他不是一个信实的。这是一切罪的一个开始，这是在人的里面，信实这样事情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到现在 仍然是如此。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那恶者定义谁是那个恶者，撒旦的时候说他本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一切的虚谎，说谎之人原来就是虚谎的意思，一切的虚谎是从这位撒旦而来。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耶稣所说的话。当耶稣这位非常仁爱仁慈的主看见人间有许多的一些罪恶，一些罪人，耶稣都以恩慈相待。别人要用石头打死，耶稣说他们既然没有人先要用石头打你，他们不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罪了，平平安安的去吧。何等恩慈的主。然而主耶稣基督对于有一类的人用极为严重的话责备他们。哪一类的人？就是耶稣叫他们假冒伪善的人，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这种话是何等的严重，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马太福音在第五章里面讲到八福，讲到二十三章的时候讲到八祸，讲到有一类的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假装自己是好人，只是说你们这种人是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就是耶稣怎么会用这么重的话，有个道理的。你晓得假冒伪善的祸，或者他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这种人他连悔改的恩典可能都没有了。我们做错事情可以悔改，只要是你真实的话，如果你认为悔改是一件好事应该做的话，你是个假冒伪善的人，你的悔改是不是真的悔改？有问题了。有时候这就是叫做假冒伪善嘛。所以一个人他彻底的假冒伪善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把自己放在恩典的外面去了。信实何等的重要，假冒伪善何等的严重。神对于刚刚成立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讲到教会成立之后，许多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彼此相爱，把许多有些人把家里的财物卖了，家产卖了，把钱财带到使徒的面前来凡物公用，这是在教会开始的一段时间非常特别的一段事情，非常美的事情。有一个人他叫做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下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这个事情，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脚前，放在使徒的脚前。这个人他是爱不爱主？爱主。他把田产卖了，拿来的钱是不是他的？是他的钱。私下留下几分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呢，他假装是跟别的人一样，全部都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结果被神击杀。他的妻子回来到使徒面前，使徒问他说，你是不知道这个事情？他说知道。他也被击杀。这是我们读了之后说，神的惩罚怎么可能这么的严重？为什么在这样事情上面神这样的惩罚？你晓得基督徒尤其在当时唯一的一个见证，就是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今日也是如此，基督耶稣来到我的心中，住在我的里面，我有喜乐，我有平安，我改变了，所以我见证说你们也应该要信耶稣。是完全看你这句话，听你这句话。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的话不可靠，他不是一个信实的人，我们有什么东西在这里传？当时神对于可以说教会尤其是起初教会的这个命脉就在整个基督徒的信实上面。所以当这个虚假出于恶者的虚假进到教会里来，虽然看起来外面还是一件好事，但是不是完全真实，神击杀。所以神对于这个事情就像耶稣对于假冒伪善的人的责备一样，是看得非常的重。现在我们在什么样的世界里面活呢？圣经里面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恶者就是一切虚谎之人的父，刚刚读到一切虚谎从他那里出来。既然恶者在他的手下，所以这个世界也充满虚谎。这个虚谎的灵 他将神的真实变成虚幻，这是我们现在所碰到的问题。你晓得美国这个社会大体上面还算比较好一点，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越从前，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是52年以前，53年以前，那个时候的社会跟现在的确不大一样，我亲眼看它慢慢在变。在1987年的时候，有一样大的事情发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1987年4月15号那一天，美国有700万儿童失踪，你们有没有听过？都没有听过，700万呢。那一天美国人有700万儿童失踪，没听过。4月15号是什么时候？报税的时候。在1987年以前，如果你报税，他让你自己填说你有几个小孩 dependent 就可以扣税，我有3个、5个、8个、10个随便你填。到了1987年的时候，政府说要把小孩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写上去，结果呢就少了700万。问题出在哪里啊？有700万个虚照的孩子在报税的时候。虽然啊，这已经说他坏人了，那不见得是坏人啊。政府可以让你有孩子可以报税，可以退税啊，那何乐而不为呢？我们想要三个，虽然只有一个，不想要三个就算三个吧，怎么算？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啊，其实是有点好笑，但是很多。有一个老师，他是在 Connecticut 的生物系里面做老师的。他发现一样事情，说祖母啊，在学生考试的时候非常的危险。他说祖母死亡率在期中考的时候比一般的时间高10倍。要考试了，但是祖母死了，他这是教了20几年书所出来的证据，所出来的 data。 到大考的时候，祖母死亡率要高比平常高19倍。你知道祖母死了，这跟妈妈死不一样啊。祖母死了，老师也不能说你祖母死了，你把死亡证明书拿来给我看，当然没有什么事情。祖母死了，心里伤心啊，不能考试，当然不能考试，轻重伤心怎么能考试呢？所以呢，延期考试或者等等别的办法，就放着学生一马。你看他这么可怜。如果学生成绩不好呢？如果他不及格的话，他祖母死亡率要增加50倍，要考试了。他到处祖母都死，所以他这个老师呢说，做祖母的，你如果有着大学生的孙子要小心啊，你要考他考试的时候你要好好保证啊，问题很大的。这种事情这是在大学里面还算说应该还有一点点这种理想的学生所干的事情，这是看为常态。有些公司他那就是这个破产，如果申请政府的保障的话，一个东西叫做 Chapter 11， 在这个里面，在政府已经决定让这些破产的公司可以把员工的退休金拿出来来用，抵到他们的一些债务。这个事情产生之后，我们认识一些人，他在一个破产的公司里面工作，原来可以拿1块钱的退休金呢，现在只能拿好像2毛3那样子，就是不到70%，75%都没有了。所以他说从前啊，我在这里工作，这公司呢觉得他不大好，但是呢离开很可惜。为什么呢？因为有退休金，你做的越久呢就越退休金越多，同时到你退休的话你才拿到，没有的话不到退休呢你损失很大的，所以就说多吃几年苦吧，我就在这里熬下去吧， 要就是等到退休吧，等到退休吧，还没退休，公司破产，政府说他可以用掉你的退休金，现在没退休金了，这个名字损失极大，对不对？所以这个弟兄一边讲一边笑眯眯，我看到说，我说这个是真是追逐的喜乐在他心中啊，他这个讲到这么难过的事情，居然这么看得开。啊，他说：“哎呀，他说你不知道啊，我从前申请这个公司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履历表也不完全真。我了骗了他，现在他骗了我，那个有什么话讲呢？尔诈，我与尔诈，就是这个意思。你骗骗我，骗骗你，这是世界的常态。所以什么事情不是握举手，我们这样讲的就算了啊？要写掉这个。”Contract 有 contract， 盖了章又盖了章。说谎不只是说不跟真实相合而已，不真实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有本书很有名，叫做 Lies， 谎言 ，Damn lies， 这是滔天大谎。Statistics， 统计可以是一种特别的谎。当我的大孩子去斯坦福大学念研究院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们学生在学校里吵的一样事情，就是斯坦福大学呢的研究院呢被告说他们歧视女生，对女生不公平。怎么不公平呢？就说女生的收取率，就是有多少人收取，除上有多少女生来申请，这个的比例叫做收取率。女生的收取率呢比男生的收取率呢低很多，所以呢歧视女生，告学校。学校的回答很特别，学校说我们完全没有歧视女生，我们每一系女生的收取率都比男生的高。这两边讲的都是对的。我们中间有学 statistics 的吗？如果你不学这个，你初看之下说哪里有重视，每一系的女生收取率都比男生高，整个学校的收取率怎么可能是男生的高呢？哎，不但可能，就这个历史在这里，其实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我今天不去讲这些东西。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就是刚刚所讲的东西，这些是用数字用统计，他讲一部分的真来骗你，这是另外的一种不真实。还有一些他是用个人的一些经历来获得他啊，假说一种经历，为了要得着一种好处。比方说在1983年出了一本书叫做 I Rigoberta Menchu， 是一个在瓜地马拉的一个印第安女，一个不太受过教育的一个印第安人，他所写的一本书。他说在1979年瓜地马拉政府，那个时候是美国支持的政府，杀害反对政府的亲共的这个游击队。那么他说有一次这个游击队呢在卡户这个地方呢有十几个人被捕，他的弟弟是其中的一个，他的亲生弟弟。他说他在场看他的弟弟指甲通通被拔掉，身上被打得遍体鳞伤，又浇上汽油，然后被官兵是活活把他烧死。写了这本书见证，爱我的见证，一个简单的几句简单的一本书，讲到这个例子震撼整个世界，以至于这个瓜地马拉政府呢就被推翻了，不久之后就被推翻了。在1992年他这个人得了这个诺贝尔奖金的和平奖，变得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他写的这本书是有一些中学大学里面的一个教科，就是说必须读的课本。我不知道你们做家长的，你关不关心你们的孩子？如果你们关心你的孩子，读他的英文课本， 一个真正影响你孩子的是英文，他们的英雄，他们的这个坏人，他们的价值观都是从课本，从英文课本里出来的，不是科学课本，不是生物学，真正厉害的，像这个就是一本他们需要读的必读的事情。到1992年得了诺贝尔奖金之后变得很有名，所以有些机构包括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就是把尼克森水门事件挖出来的这个报纸，他们去访问去做了一些调查，发现说在喀户这个地方没有这个事情，没有一具被活活烧死，他所讲的事情并不存在。同时呢，在他所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人呢根本就不在那个地方，他怎么可能亲自做这个见证？所以来访问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得到的这个 information 是你根本就不在那里，也没有人活活被烧死，你怎么会想说你的弟弟是活活被烧死的呢？他怎么说？他说 My truth is that my brother was burned alive， 我的真理就是我的弟弟被活活烧死。真理一旦变成相对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东西，是可以被人拿来运用的，被任何一个集权的政府他一定是讲相对真理。为什么？因为他的真理必须是最高的真理，如果是绝对真理，就有一个真理在他之上，他怎么样来统治？所以相对真理是一个弄权的东西。他说我的真理其实就是虚假咯，我的真理就是我的弟弟被活活的烧死了。现在碰到的问题说，美国政府美国的学校还要不要读这本书啊？要不要还是继续是必读的或者说补充读物呢？大部分人说这本书实在写得好，你看这多 powerful， 他这样简单的文字可以让一个政府被推翻，我们应该要学习。所以很多学校继续把它看成是一个必读的东西。真不真 doesn't matter， 全世界都握在二者的手下。那么人既然是在虚假的控制的里面，因为人离开了神之后就落在撒旦的手中，最容易看见的地方就是人虚假。所以在历史里面要找真正有名诚实的人很难找，很难找。中国有，在庄子道杜篇里面呢讲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宜生与女子基于梁下，有个人跟孔子同乡，叫韦生，他是宜生。这个韦生呢，他呢是有这个年轻人呢跟一个女子呢，他就基于就相约相会于梁，就是桥梁桥柱的下面，在桥下面梁桥柱的地方彼此相会。女子不来，结果女子不来，水自不去，水来了，结果他不走，抱梁柱而死。这个有没有信用？有信用，我在梁柱下面等你啊。好好好，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水来了啊，怎么办？淹死。第二天抱梁柱说，这里死了个人，怎么回事？哦，原来是如此，这个人真有信用。所以他变成非常有信用的一个人，变成中国人有信用的一个代表作。你看这个李白的《长干行》里面又提到这个东西，这个是非常漂亮的一首诗，结发初缕啊，这个小女孩刚刚长大呢，这个头发盖在这个额头上面，折花门前去，兰花在这玩玩玩，郎骑竹马来，老床弄青梅，青梅竹马就从这里出来的，骑了个竹马爬来爬去，这个床是天井啊，老了这个天井呢，在那里玩，这两个同居于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修颜未尝开。结果他嫁给他了，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害羞，低头向岸壁，千唤不一唤。回头啊，过来啊，不过来，害羞，害羞。十五岁呢，发现说他所嫁的这个人呢，其实还是不错，眉头展开，高兴起来，愿同尘与灰，宁愿跟你像灰跟尘和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By the way， 这种婚姻啊，就指腹为婚的婚姻啊，大部分其实都蛮圆满的， 开始的时候不大圆满，后来就越来越圆满。这些自由恋爱的呢，开始的时候相当圆满，自己找来的，高兴的很。哎呀，这个白马王子嫁给他，真好真好。隔了一年呢，说这个白马王子呢有些小问题啊，吃饭的时候哇哇鼻子是个不大好看，不大说事情。那前面那个说，哎，我真是命苦，嫁给这个，你看他吃饭哇鼻子，那命苦命苦。隔了一年呢，这个指腹为婚的说，他虽然是哇哇鼻子呢，可是这个人呢蛮老实的，不错。另外一个呢，看看说，这看见青马竹马怎么会哇鼻子呢？这个我不大好。所以那个幸福的开始有点不大幸福，不大幸福，觉得自己比较幸福。到第三年 crossover， 这都是 statistics 啊。到第三年的时候，这两种人差不多一样的幸福。哪里做的实验？印度把这个在回教国家里面，他们两种婚姻都有，只不过因为在同一个社区的里面，两种婚姻都有，所以可以比较。就那种这种被安排的婚姻，开始都是不大情愿，后来就越来越好。那些被自己找来的呢，非常情愿，越来越不好。哪一种离婚率高啊？长期下来了，那个自己选了，我早早就不嫁给你了。另外根本没有选择，嫁给你就是嫁给你，哪里怎么早知道不早知道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整个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呢，十五十三年，是不是？哎呀，我的命不错，愿嫁给这个人呢，很爱我，愿同尘与灰啊，这个呢，永远不要分别，长存抱柱信。什么叫长存抱柱信啊？就说这个人非常可靠，他现在出去做生意，他嫁给人是一个商人，都出去做生意了。但是呢，他说他一定回来的，他一定要回来的。所以呢，我何必上望夫台是另外一个典故，就是一个女人丈夫出去有些打仗了，不知道回不回来，不知道是不是外面有结婚了等等，所以常常要到高处这个望夫台上看看，说我丈夫有没有回来啊，我丈夫有没有回来，我这个丈夫靠得住，长存抱柱信，就是讲的刚刚这个尾生所干的事情。所以呢，我何必去等什么，他当然一定回来了。所以在中国的古文中间已经出现讲到说，这个信抱柱之信是一个了不起的，不只是李白这样讲，战国策的燕策里面讲说，信如尾生，他的信廉如伯夷，有个人叫做伯夷，他非常的清廉，还有一个人叫做曾参，孝如曾参，他以孝有名。说这三个人呢所做的这三样事情呢，三者天下之高行也，高行最高的德行，天下之高兴，哪三样？信如为生排在第一样，了不起。但是你看，这如果什么最了不起的需要我们又要访问一下，说为生啊，说你跟你的这个朋友为什么在桥下面将聚会，不在桥上面呢？有点需要解释。然后女孩子为什么不来呢？是她哥哥不许他来，是他爸爸不许他来，是他丈夫不许他来，没有特别的解释。你如果反问一下，问题很多的了。那水来了之后，你为什么上去等要在下面淹死呢？你在这里怕什么呢？还是有点想不清楚了呢？这个天下之高行，一旦碰到信死的时候，好像讲不大清楚。人间真正可信的人好像不是那么多，可以举的例子不是那么多。其实还有一些这一类的例子，其实都比这个更糟糕。那么省得你们告我说毁谤古人，我就不再举别的例子 OK。 那么这个算是被古人捧的一些例子，然后我们也知道说很有问题，人间不容易。说我说到做到，这要信实的话，这有啊。我认得我的朋友很有义气的，他说到做到，说到做到跟信是另外一回事。孔子早就说了，他说言必信，行必果，坑坑然，小人哉。这种就是说，总说到做到，不见得表示说他是一个信实的人，因为信实这样的东西跟爱、跟真理有关系的。有些人就是固执，他讲的就是这个样子。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是不是大丈夫不知道，这个当一言既出这个事情，驷马难追是一定的。有些人就是他就是固执， 随便他讲了什么，他们这个有些人笑这种大丈夫言既书的人。所以有个人怕太太，他躲在床下，太太骂他躲在床下，你说你说啥样说话，出来出来，他说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只是说到做到，这个不是真正信实的意思。中国人也知道这个道理，信实是从神来的，虚晃不会从真理出来的。圣经里说没有虚晃是从真理出来的。人想要知道什么是真实，好像确实不得不虚假。人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神所要的，神所喜爱的，是我们里面的诚实，这是神所要看的东西。有一个教会他做一个实验，就说你们，就是一个心理学家做的实验，他去看两个人相会之后开始讲话。他说他们两个人在对话的里面，刚刚认识，他们在对话的里面十分钟之内有三样，有三个 lies， 三个假话，就是不相干的人，都是人与人相处都不诚实。有本书叫做 The Honest Truth About Dishonesty， 我老实告诉你虚假是什么，我老实告诉你什么是说谎。 Dan Ariely 是 MIT 的一个 Business School 的一个教授，心理学的一个教授，他现在是在 Duke 的一个讲究讲座教授，他写了不少书，这是其中比较最近的一本，写得很好。他中间讲到一些人信不信实的问题，他做一个实验在大学里面来看，说到底我怎么样能够测量一个人诚实不诚实。这个实验是这样做的，他给学生看这样的一个表，这是一个 matrix， 一共有12个字，有12个数目，中间有两个数目加起来刚好是10，哪两个数目？中间有两个数目加起来是10，好了，是 4.81 加上 5.19、难不难？当然不难嘛，加至10有什么困难呢？但是你要花时间找的，对不对？要哪一个那个比比比，所以大体上面如果一堆人来做这个题目的话，他在固定的时间之内呢只能做对多少，这是相当准确的东西。所以他做这个实验，把 MIT 哈佛大学的学生拿来，就给他们看这个很多这种表，就几十个几十个放在，说第一题这个你做完之后再做第二题，就是在这个里面你们到底在固定的时间里可以做对几题。学生做做做做做做了之后，老师就来说好了，时间到了，把卷子交上来，你对几题你对几题你对几题。那么就发现说 MIT 也好 Harvard 也好，就说大体上大学生呢在固定的时间之内呢，我用一个单位，就说他可以说对四题，平均四题很准。他知道说人在你一般的你会做，但是你要花时间找的里面，在平均里面你只能做对四题。然后他就说好了，找另外一批学生又给他们做这个题目，所以你们不必交卷，你告诉我你做对几题。是不是四题啊？那老师已经知道他学生都是四题的嘛，只能做对四题的嘛。现在你不用教，不用教之后，我是 MIT 的学生，对不对？那这种题目怎么只能想说这个？今天的运气不大好，或者今天心情不大好 ，whatever， 所以对了五题，比方说平均就增加了一些。然后老师说，对另外一批学生啊，做对一题给你1块钱，不用交卷。现在学生要做对几题啊？然后老师对另外一批学生说，做对一题给你10块钱。现在有学生通通做对了，而主题通通做对了，这不是小事情，对不对？有几样事情他发现，第一，人都给他机会的话说一点谎，但是不说大谎。 是做对一题给你十块钱的说谎率，跟做对一题给你一块钱是差不多的。我还是有人格的，你知道，人是有良心 ，OK， 这种滔天大谎也不说的。就大部分的人呢，不是坏人，但是小小坏人。那么这一类东西呢，他在这个题面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之下来看人在什么样的压力之下诚实不诚实的问题，所以这一类的实验变得相当的有名啊。像我就是告诉你这个题目，你给另外一个人看，他还是要看那些才知道说哪两个加起来是十嘛，给你一大堆题目，一定的时间之内你只能做多少嘛，所以是蛮准。有一次呢，他被邀请到 Vogue 这个杂志呢去演讲，演讲了之后，他是 business 的一个教授嘛，所以他们给了他车马费之外呢，送他一个纪念品。纪念品是什么呢？我们中间的姊妹认不认得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皮包，什么样的皮包呢？ Prada， 如果你看了 Prada 眼睛一亮，你识货。这个东西没有2000块钱不起跳的，这是非常有名很贵的东西，不是马马虎虎的。Prada， 就送他一个 Prada 皮包啊，就是公司包。他拿了 Prada， 他当时识货了，说这个教授没有钱去买这个东西的，就拿得很得意，就在马哈顿走来走去呢，自己觉得很得意，拿这个很得意。后来自己想说，我是不是因为拿着这个 Prada 所以很得意啊？他说不定是，所以就把那个皮包反过来拿 ，Prada 在里面，后面看不见 Prada 了。他走了出去还是觉得很得意，他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回去做个实验，就让这些公司呢，跟一些眼镜公司，有没有认得这个眼镜牌子 ？Clio， 那么这种眼镜呢，大概是没有100块钱、200块钱是不起跳的，就是非常有名的东西，有名就有名在这个地方 ，Clio 一戴身价不一样。那么就叫他们就捐一些给他做实验，他就拿到他的 business school 里面，把学生找女生，把女生找来呢，说呢，我这里有些东西给你用啊，比方说给你用一个月，给你用。那么不过呢，你要让我们测试一些东西啊，看你怎么走路啦，等等等等，就说各种测试。这个测试中间包含要进到一个房间里面做刚刚的题目。诚不诚实的东西，好了，但学生不知道这个技巧了，他就拿了就诚实就去测试。可是老师呢，中间有个计划，有个技巧，就对中间一批学生说，这个东西很名贵，你们知道啊、哦，这是真品啊，你知道吗？好了，对另外一批人说，这些东西啊很名贵啊，可是是 made in Taiwan 啊，是假的。比方说，其实都是真的。没有假的，都是真的。那对一批学生说这是真的，对另一批学生说呢这是假的。这一批学生让他在里做测试的时候，他的 behavior 有没有不一样？偏偏这个问题了。OK， 你如果带一个假的东西 ，Lorax 啊，15块，这个东西影响你不影响你？他是问这个问题，你觉得呢？你以为不影响啊？影响。这个。以为自己拿了假的东西走来走去觉得很神奇的这种人，他撒谎率比另外一批人高 50%， 不诚实。所以心理学家知道说外面其实可以影响到里面，给一些学生这样咬了个铅笔测试他高不高兴，你这样咬的话嘴角翘起来，嗯，做笑的样子，对不对？这样，还有一批学生在，给他铅笔咬，撞着，嘴巴贴下来，做出不高兴的样子。做同一批的测验，说你觉得你现在幸不幸福，高不高兴？这样的学生的平均分比这样的学生平均分高很多。你如果心情不好，拿个铅笔这样咬，走来走去，说不定能够帮助你。OK。千万不要把那个什么台湾拿来拿去， It's not good for you。 外面影响里面，影响也讲了外面，所以论到那二者的时候，正如他本来是说谎的，是说谎之人的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有个祷告是非常恳切的一个祷告， 主，我求你两件事，出在箴言的里面，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虚假和谎言吗？所以我想也许在我这篇今天所有的时间里面，然后跟你们所讲的里面，用三样事情来作为一个结束一样，就是说诚实信实这样的必须是落实在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不是说有主的灵在我的里面，信实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然而我的生活行为与圣灵所做的工作不相称。信实，你信不信实是你绝对自己知道的，你是绝对自己知道的。你如果试一试说我今天一天所讲的所有的话的思想通通是真实的，你发现说这是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 你如果说我这个礼拜完全真实的话，大概你做不到。圣经里说，以弗所书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我们应该是这样光明的，行在光中的。现在在吵说 Apple 到底应不应该让政府能够打开它，看看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隐私没有，有什么样的一些线索让政府可以去抓坏人的。所以这里面一直吵到现在，在美国是注重隐私的地方，这是我的隐私，隐私就是不可告人的事情，不愿意别人知道的事情。为什么有这种事情在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真实，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在教会中间这个 trust 不在里面，这个虚谎进来的时候，这个教会很难维持。彼此都说实话，在婚姻里面的信实，所以圣经里说不可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这些都是在基督徒生命中间需要做到的事。我刚刚提到我的一个孩子，他去 Stanford 念研究院，我是送他去的，从东部开车去送他去，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传统。孩子们第一天上学，从幼稚园开始，爸爸开车去送他去，以后妈妈送，不，第一天的爸爸送，代表性的。所以他小这个是幼稚园送，小学生送到他去研究院的，我也送他去。在那一段路上，因为这个我们开了二十几天，慢慢开，慢慢玩，有很多可以谈。那么他小的时候，我读书给他听，睡觉前要读书给他听的。那这路上我开车，他读书给我听。我大概我们两个人书的这个喜好，大概胃口大概差不多了，所以他读的我也很喜欢。那么，所以谈了很多事情。他还记得，当他开始念大学的时候的一样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十八岁的时候，第一次离开家，要去大学了。我们也知道，这下他离开，他是去 Princeton 念大学。 Princeton 的规矩是 underclass 一年级二年级必须要住校，你不能住在别的地方的，所以他就要去住校了。我们虽然离开不是那么远，不过他算离开家。我也知道这是孩子离开家的第一步，现在开始要离开了。所以呢，孩子要离开家，所以就把孩子呢，在他走的前一天的晚上呢，请他在厨房里呢饭桌上坐下来。我们家重要的事情都在厨房里面做的，因为这是妈妈 的原地啊，就我们家的妈妈有一定的规矩，厨房里面只能讲中文，比方说你不可以讲英文的，你别的地方可以要讲，不管你到厨房里你要讲中文。所以孩子后来就很少来厨房，不能就是我们家讨论大事情在厨房里面。那天晚上呢，我说你第二天去学校了，让爸爸为你祷告，让爸爸交代你一样事情，你记得，一样事情你记得。所以我就要交代他一样事情了。 那天其实我心中也蛮激动啊，这孩子，因为为他祷告的时候，我感谢神把这个孩子赐给我们，到我们的生命里来。现在孩子要离开了，所以呢，我说神啊，我把孩子交在你的手里。那我正在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好像对我说，他说啊，你把你的孩子，你现在把你的孩子还给我了啊，到底你把我的孩子弄成什么样子了？ What do you do with my kid? 因为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像是他的神一样，你知道吗？责任是非常大的一个责任。现在把他交回到神的手里面，祷告完了，交代他要什么事情呢？你讲多了他一样也记不得，所以只能讲一样，千万记得，在我们生命中一定要有一样事情很重要，这个事情要交给你的孩子的。他离开家说记得这个样子，就是你要叫他记得什么。我当天所交代他的，也是我们对孩子的交代，也是这个孩子后来也记得的，就是做一个信实的人，做一个信实人。他那个时候已经信主了，是口里的事情，心里是什么样子呢？我说爸爸在你，他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嘛，在你生下来的那一天，我用英文讲 I loved you, 对他说 The day you were born, 在你生下来的那天我就爱你了。 And I will love you till I die, 一直到我死的时候我都会爱你。But I must love the true you. 但是我所爱的必须是真实的你，不是一个假象在那里。做一个真实的人，做是一个真实人。我们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慈爱，神是真实的神。我们怎么样能够掩饰呢？人对于真实的离弃，是对神最大的一个侮辱。这四样东西是神的一个本性。神在他得罪一个人之后所赐给人的礼物的中间，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良善是其中的一个。哦，对不起，信实、温柔、节制、信实，今天的题目。我在教会里面教圣灵的果子，所以有的时候把果子弄混起来。这是神给人的一个礼物。圣经里说，掩盖的事情没有暴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一切隐藏的事情，传道书里面说，无论是善是恶，神必审问。我们是活在一个时间的里面，我们以为我们的一些虚假是可以一手遮天的，没这种事情。一旦我们信了神，就不应该有这种心态。所以我现在问你弟兄姊妹们，你的 email 你的配偶能不能看？你的 password 你配偶有没有？你有没有任何的隐私在里面？是你的配偶，是你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不可分开的两个人，你是不是有隐私？你对于这种上有隐私，我们怎么样？就说操练信实，就说我一切的事情我都可以公开在那里的，因为有一天一切隐藏的事都要显露，而且这些事情神也审问。这是我们还在世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得到一些好处做一些假，如果做了这种事情不要做这种事情。你一旦认识神，向神求这个信实灵在我们里面，基督徒起码应该是个好人，起码有这样的一个 determination， 说我要跟这个邪恶的势力相对，我要做个信实的人，我要做个真实的人，我讲的话是真实的，我生命中间什么事情都可以打开的。当然现在也许难说，哎呀这个不好意思，这是因为我们做了不好意思的事的缘故。如果我们不做这种事情，就没有这种问题。美国这个社会让人觉得说，哎呀我是一个隐藏，就像我的隐私，我的隐私，我的隐私，这是一个假象。有一天在神的面前所有的事物敞开，我们要为那一天着想，应该有这个永恒的眼光，不是我在这世的这一段时间的里面，我能不能够让别人不知道。过去我们很难改变过去，但是人可以改变将来，所以神是信实的。人如果认自己的罪，向他认罪，神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信实不是一个简单来讨论说，啊，你看这个人多不老实。 We are talking about ourselves，指人有不同程度的信，不同程度的一些不信实而已。 我们都在这个势力的下面，当我们从这个势力里面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真是知道说神的灵正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因为我现在可以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真理行在光中。你要看我生命中间哪一方面，我都可以给你看，行在光中。有一半是高调，有一半是希望，有一半现在有三半了 ，OK。有一半是经历，人在世界上面行走的时候，得 constant struggle。我讲信实给你们听，我跟孩子说，孩子，我要你做，记得做一个信实的人，因为我要爱的是一个真实的你。我下面跟人家说，爸爸在跟你同一条路上面一起跟你走，不说我信实，你去做个信实的人 ，no， 我们一起尽量去做一个信实的人。We all needed to be reminded the same way。所以我今天也在你们中间，把我自己中间的一个 struggle， 教孩子的一样东西，也告诉你们说，可以成为我们众人一起的 struggle。真实的神必然是恩。在他的儿女的身上，让这个教会，别人说到这个教会的时候，说这个教会是一个真实可信的。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聚会？那个时候开始聚会，什么时候结束？那个时候结束。比方说，就说你们讲的一句话都是可信的，几点几点我来看你，几点几点你在那里，等等。这是表面上的，心里面的真实。夫妻之间的这种真实，我在神面前发誓永远爱你的这些话，重新回到心里面来说，也许我们有些地方做得不好，但是神是信实的，在我们认我们的罪的里面，神给我们重新的一个开始。 Let's start again， 让我们今天开始说，愿意在神面前按照神的能力和他恩典 struggle with this。让我们真是神的儿女。主啊，我们谢谢你，这句话讲的人不见得能承受，然而主啊，求你恩典临到，让说的人有受教的舌头，让听的人有受教的耳朵。愿主的真实彰显在你自己的众儿女中间，在你的教会的里面。让感恩祝福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